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生命里充满了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最近有个朋友跟我介绍了一个10:90的生活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做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有比较好的生活。今天我想把这个介绍给您。什么是10:90呢？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事情有10%是来自外在客观的环境，我们所不能掌握的，而剩下的90%却往往取决于我们对这些事情是怎么反应。什么是那10%我们无法控制的呢？比方说车子抛锚了，班机延误了，东西被偷了，突然停电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剩下的90%可以怎么发展，我们就有很大的自主权。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有个人在家里和家人吃早饭，他的女儿把桌上的咖啡给碰倒了，洒在他上班的衬衫上。他转向太太和女儿，责怪他们为什么把咖啡放在这么不好的位置。太太女儿不高兴地为自己辩护，她则冲进房里去换衣服。出来以后，她发现女儿因为一直坐在饭桌前哭，错过了来接她的校车。太太必须马上出门，所以她得送女儿上学。因为快迟到了，她车子开得特别快，结果被警察拦截，被罚了一笔钱。到学校以后，女儿一声再见都没有说，就冲进教室。她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慢了半个钟头，坐下来以后发现公事包忘了带，所有要处理的资料都在里面，接下来一天都糟透了。为什么这天这么糟呢？是咖啡造成的吗？是女儿造成的吗？还是警察造成的？都不是，是他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造成的。如果他换一种反应，我们看看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咖啡杯倒了，女儿眼睛一红，要开始哭，他马上说，没关系，女儿，下次小心一点。他赶快进房间换衣服，出来以后拿好公事包，往窗外一看，女儿正要上校车，回头对她招招手。她和太太互道再见，按时间出门，早5分钟到办公室，愉快地和同事打招呼，开始快乐的一天。您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吗？都是以一个小灾难开始，因为反应不同，一路的发展以及结局都大不相同。咖啡杯倒了，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那10%，而接下来的90%可以怎么样进展，取决于我们对那10%的反应。生活里处处都充满了这种10:90的例子。比方说，如果有人对你说了不中听的话，让这些话从左耳进右耳出，不要听进去，让它影响你的心情。对那个人适度的回应一下，然后就离开。如果您勃然大怒，做了错误的反应，您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个朋友，或是失去您的工作，或是血压上升，伤了身体。如果有人在路上超您的车，您会不会大发脾气，按喇叭，或是开口骂脏话，还是加快速度去超他的车？他超您的车，您只因此慢了10秒钟，有什么关系呢？不要让他破坏您的心情，做出不当的反应。班机延误， 把脾气发在空中小姐身上有用吗？她又不能控制飞机的起飞，不如利用那段时间读点书，做个计划，写封信，或是跟周围的人聊聊天。老板突然请您走路，有人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怨天尤人，自哀自怜，让周围的人为他担心，也有的人内心不平，企图报复，这些都会带来一连串不好的后果。不如把精力时间花在找新的工作上，或是充实自己，创造新的机会。天无绝人之路，那剩下的90%还是大有可为的。10比90，我们能决定远远超过我们所不能决定的。当那10%发生的时候，不要立刻冲动的反应，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您人生的走向会因此大有不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窦岩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豆姐妹的方针。严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豆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她毕竟她接受了上帝，但是她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窦岩的家里去让她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她讲道，让他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豆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 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窦炎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没去探访的时候，窦炎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窦炎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严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窦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窦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炎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炎，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炎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他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他也被感动了，他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加利利的危机，圣经与遗传之争。
我们到格尼撒勒去。
是夫子。
船到上岸了。
你说什么？
耶稣到我们庄上来了，我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好极了，我妈的风湿症害得弯腰驼背的，我去把她带来看耶稣，她会治好我妈的病的。
哎，你匆匆忙忙到哪儿去呀？
耶稣到这儿来了，我回去带我妈来请他治病呢。
要是这样，我回去告诉我瞎眼的邻居，我来带他去找耶稣。他家里的人呢，都出去种田了。要是他家人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睛能看见呢，一定会惊奇的不得了的。
在短短的忙碌的一天中，凡是在这地区有疾病和残废的人都带到了耶稣面前，请他医治。同时，耶稣使5000人吃饱的那些人第二天又来寻找耶稣，可是耶稣却不在那儿。有一些决心比较坚强的人继续到加百农去找他了。
先生，请问耶稣是不是到了加百农啊？过去好几天我们都没有看见他，可是刚才我看见他从这条街啊朝着会堂去了。
谢谢啊。快，赶快，我们可以开始侦查他的行动了。
看见会堂的圆屋顶了，瞧那些人像潮水一样的挤进去，毫无问题，耶稣一定在那儿。
在会堂的门口，这两个人听见了彼得和一个陌生人的谈话。
哎，我看见你们开船的时候，耶稣并没有上船嘛。哎，他是怎么样到这儿来的？
我们离了岸好几个钟头以后，湖上突然起了风暴，在非常危险的时候，耶稣在水面上朝着我们走来。
啊，在水面上走啊？
是的，真的把我们吓得半死，以为他是个鬼怪呢。可是他一上了船，暴风雨就停了。
哎，我们到里面去找个座位坐下吧。
拉比，你是几时到这儿来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哎，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请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工呢？
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
哎，他不是说他是上帝那里差来的吗？
你行一个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哎，问得好，摩西一定比这个耶稣要大。摩西40年来天天给好几万人吃饱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先生，从今天后就将这粮赐给我们了。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他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说他是从天上下来的。
就是嘛，他家里的人我们都认识呀。
你们大家不要议论了，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叫他复活。
哎，现在我们有把柄，可以向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该亚法报告了。
嘘，听。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哎，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哎，这种话很刺耳啊，没有人能够接受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跟从耶稣的人都离开了。他们开始觉悟，耶稣所说的都是属灵的，他的国度也不是世上的国度，他的王位并不在地上，而是在人们的心中。一天，耶稣转向他十二个门徒，伤心地问道：
你们也要去吗？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例如上帝的诫命说当孝敬父母，可是在遗传中你们教训人说，如果儿子对他的财产做了割耳板，他的财产就奉献给圣殿，不能再用来供养他年老的父母。上帝借着古时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从口中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心里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从心中发出的恶念、凶杀、奸淫、偷盗、作假见证、毁谤，这些才能污秽人。用不洁净的手吃饭不会污秽人。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 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你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好爷爷。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3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嗯、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3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有，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嗯，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 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wow.
真的是这样。
哇、wow.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们平时接触也不多、wow. 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嗯！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我说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wow.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怨恨啊
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点，
我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属灵的征战，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啊，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
嗯，
所以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 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家的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对，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为何要在苦难中喜乐？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一个有关痛苦的鼓励。事实上，这个鼓励来自我高位截瘫的朋友塔瓦纳。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正在医院里与肺炎搏斗，那时他已经住院好几个星期，并且因为病情做了气管切开术，简称气切，他的肺部浸润得非常严重，已经无法自己呼吸。医院用呼吸器帮助维持他的呼吸，目前医生正在尝试着让他自己呼吸，但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他是一位高位截瘫者，对他而言呼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不久前，他的丈夫史达西发了一张塔瓦纳坐在医院病床旁轮椅里的照片，尽管穿着医院里的袍子，身上插满了管子，他仍然笑着。我那时请我的丈夫 Ken 拿着我的手机把照片放大，好让我看清楚塔瓦纳的笑脸。当我读着史达西的简讯，告诉我塔瓦纳不只是努力坚持着，而且还勇敢地用微笑来面对着这最后一波的挑战。好吧，我要好好的亲眼看个仔细。您知道，圣经直接地教导我们受苦，并且狠狠地受苦， 但是圣经不仅是告诉我们要坚持忍耐，不，他不就此打住，他告诉我们不只是要忍耐，咬紧牙关的忍受，还要低下头，努力向前继续下去。也许世界是这样对待痛苦的，但是神对属于他的人有更高的要求，神对您、对我以及对塔瓦纳有更高的期望。我能想象您心中的问号，这是圣经里安慰背负重担及被围困的灵魂吗？坚持忍耐还不够吗？答案是不够。圣经要求基督徒在困难中要喜乐，因为这对我们周遭的人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归荣耀给神。苦难对于基督徒不是一个提供抱怨的借口，而是一个喜乐的源头。现在这也许听起来违背常理，但是倘若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喜乐，因为我们了解这些难处是为着帮助我们灵命成长而来的。我们面对的困难只是一个我们在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里告诉我们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也说，痛苦预备我们进入永生。在彼得前书也提到，倘若我们信靠神，困难磨练并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痛苦试炼我们的信心，并且证明我们实在是在基督里连结的属神的子女，在他因为顺服神所经历过的痛苦里不断学习。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属于基督徒生命的文凭，有专科、学士、硕士还有博士的学位，若说痛苦是基督徒生命里的最高学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想塔瓦纳一定是正在基督徒痛苦的博士学位上研读，为荣耀神而继续深造，这正显示出神的恩典与保守，并且塔瓦纳也认定神是值得他如此在痛苦里挣扎的。最重要的是，他正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努力向他。
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之一是与神同住。听众朋友，您曾经花钱装修自己的房子，让家人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吗？基督徒时常花功夫整修自己的身心灵，目的是让他们一位非常特别的室友在里面住得舒服。这位室友就是神。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神曾经对基督徒说，我要借着我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督徒是如何把心里面的房子装修好的。基督徒既然想让神住得高兴，所以他们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装修自己里面的心灵圣殿。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一篇道《登山宝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在谈论这个具体建议的时候，我想用一般人装修房子的实例来做比喻。比方说，今天大城市里的人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电脑，这些大众电子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家具的一部分。所以商家在这些产品的外观上也绞尽脑汁，要把它们设计的美观大方，可以跟家里其他的家具融合成为一体。基督徒要让神在他们里面住得舒服，那么他们在心中安置的电脑、电视、电子传媒是什么呢？ 答案是清洁。听众朋友，您我在家里看电视、浏览因特网都看些什么内容呢？如果电视画面、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色情内容、暴力事件、勾心斗角的剧情，我们是转台还是继续观赏呢？肮脏的节目只会污染人的心灵。我曾经去到过一些基督徒朋友家里，一进大门就听到他们的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正播放着牧师的正道和赞美敬拜神的诗歌，那些节目内容散播着天上的信息，使得家里的精神非常清洁正直，不但令客人心里平静蒙福，也让客人感觉到神是与这个家庭的主人同在，神是住在这位主人的家里。难怪耶稣曾经这样的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神。基督徒在追求灵命长进的时候，一定会留心接触圣洁的事物，更会避免肮脏、邪恶、淫乱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话，神在他们里面会住得很舒服。听众朋友，如果您渴望成为基督徒，可是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的话，下面这个问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考核的标准。如果您在阅读报章杂志、欣赏电视节目或浏览电脑因特网的时候，眼目会避开淫乱、凶暴、诡诈这些神不喜悦的节目吗？如果是的话，您距离成为基督徒就很接近了。刚才跟您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与神同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